天父，我们把这一次退休会最后一堂放在你的手中，我们实在觉得时间的宝贵，我们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主面前来一同追求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在今天我们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和你自己宝贝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主实在愿意为你做见证。好多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教导，等候你的训诲，求你使讲的和听的都在这里有所得着。求主不让这个时间空空的过去，求主不让这个时候有任何撒旦恶者的搅扰，求主也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你知道我们许多的人身体的疲乏，我们需要你给我们在你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你自己宝贝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请大家来看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23节和24节，《使徒行传》20章23节和24节，这是保罗讲的话。但知道圣灵在哥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圣经暂时念到这里。我们这次三堂的讲道都是以保罗他三个自己的见证作为中心。我们第一天讲到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最宝贝的事是他人生里面。我们昨天讲到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彰显神是他一生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课题。那么我们今天这里看见他又讲到，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厌世，他不想活，不是这个意思，是宝贝，但是比起另外一件事呢就不宝贝。另外什么事呢？他说，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福音。换句话讲，他以遵行神的旨意是他人生一个最重要的内容。神引导我们到底在哪些事上引导我们呢？我们头一天才讲过，要认识耶和华，要经验他是一位活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主。我们昨天讲到我们蒙引导是为了什么？把神的大彰显出来，在这个小人的身上把了大神自大的神彰显在世人面前。照样呢，今天我们要看见神要引导我们在这世界上来遵行他的旨意，带出他的旨意来，这是最重要。我相信我们读圣经就会发现，所有爱主的人都以遵行神的旨意是他人生最崇高的目标。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22节和26节，《使徒行传》十三章22节和26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立他，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再看26节，啊，不是26节，这是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列祖那里，以见朽坏。圣经称赞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有什么特点呢？他的一生是个行神旨意的人。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他到地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读起，读到第七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说，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是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是要把那看不见的神启示在我们面前，我们真是在他的身上看见神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的，主耶稣到地上来为的是要与罪人同等，为的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里主说，这一切的事无非是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他说赎罪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是不愿意，不是神的旨意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看圣经里记载主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并不是说那是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记载他所讲的第一句话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路加福音2章49节。那12岁的时候他讲：“岂不知我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圣经里记载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来到地上来是以父的事为念。主耶稣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19章30节，成了，成了，父所托付我的事成了，神的旨意我已经成全了，已经走进了。这就把耶稣的一生描写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些人没有信主，如果你要经验到人生的满足，你必须要认识这位神，你必须要跟随这位神。一个没有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在他的一生之中绝对不可能有真实的满足，不管你得着多少，你没有真实的满足。因为神造我们不但要我们享受全世界，神造我们还要享受他自己。物质能够满足我们的体跟魂，唯有主自己能满足我们的灵的深处。我小的时候相当顽皮，所以不大
喜欢往家里跑，妈妈都很生气。什么时候回来呢？玩得精疲力尽，吃晚饭回来了，肚子饿了，不回来不行。回来就吃了，匆匆忙忙吃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有好几次那个感觉不是个味道，就是玩完以后回家来呢，那个饭呢、菜都摆在桌子上，可是呢，妈妈或者留个条子，或者跟别人讲一讲，她说今天我有事不在家，你一个人吃饭好了。菜做的一样，甚至于更好一点，妈妈想得很周到，可是那一餐饭吃起来不是个味道。菜一样，饭一样，但是妈妈不在，吃起来没有味道。妈妈不是菜饭所能代替。为什么主说你喝这个水还要再渴呢？因为那些东西并不是能够满足你里头的，唯独你喝主耶稣所赐给你的水满足了，心里头实在有一个非常甜蜜的感觉味道。这就是今天世界人所不了解，他总以为他物质缺少，实际上呢，他真正最大的缺少是神的自己，造他的主。一个人没有神，他绝对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没有安全感。一个孤儿跟一个有父母的孩子，的确在他的心理上是不同的。他总以为这个世界各个人都是他的仇敌，所以他很紧张，他很惧怕，他患得患失，他一切觉得只有他自己靠得住，但是他发现自己多么的微小呢？但是一个有父母看过的孩子就不同，他里头有安全感，他里头有一个依靠，他痛苦的地方有人去倾诉，他受的冤屈他自己有人查看，他的心理就比较正常，他的人生就比较有把握。我们信主也是如此，一个人没有主，他一生无管他有多少的成就，他并没有真正达到最大的成就，最真实的成就。要讲成就的话，我想圣经里面一个人成就最大，所罗门。我们以为一听到所罗门呢，就以为他是个 playboy， 虽然不是的。这个所罗门呢，这个学问很大，大得很呢。我相信所罗门读书一定很用功，年轻时候，当然他条件很好，所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飞禽走兽，真的各样事情，人文伦理什么都懂。学业上有成就，事业上有成就，人生上也一帆风顺，婚姻上啊也很幸福。很多人说我讨一个太太我都搞不了，他一千个太太很摆平，摆得很平啊，这这都快乐。如果这个所罗门今天被我们放在 New York City 的话，人都说这个人世界真是贪晒盖，真是这真是这贪够了啊！真是人生呢、能够达到那个地步啊，真是不得了。但所罗门他的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有成就，怎么有虚空呢？因为他所有的成就都会随着这个时代、世界、时代过去的，没有什么是永远长存的。为什么原因这样？他讲出了他的这个失败的根源。我们大家看看《传道书》第十二章，《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到之先，这句话特别要注意，当纪念造你的主。他没有想到上帝创造他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旨意，他只是按照他所认为的目的，他所认为的目标往前走。不错，他的目标达到了，但是到他人生的末了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上帝在他身上有一个更崇高的目的，有一个更大的实际，他忽略了。现在人生走到尽头，他能够带着什么东西来进到永远去呢？后悔。所以他劝年轻人说，你在年幼的时候就要纪念上帝造你，为了什么？不要像我一样等到年老的时候。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神的旨意。我常常领这个夏令会、冬令会，有问题解答10次有9次总有条子记上来，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表明很多人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圣经里说什么？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你不明白就糊涂人。哎呀，很可怜呐、啊！来到美洲这个地方，多少人都是 PhD 啊，什么至少 Master 的，那给神说是个糊涂人。你说，哎呀，这个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很难明。的确，今天基督徒里头对于神的旨意有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正常。一种呢就是信口开河说神的旨意，哎呀，祷告，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了。这个地方啊，神给我开路，我到这里做工去了。这神的旨意，我祷告很久，啊，正要去呢，另外一个地方配，这个 offer 更多，钱更多。哎呀，不是，我原来啊，这个地方钱多地方是神的旨意，我从前搞错了。也就是说，嘿，我祷告觉得你就是神的旨意，给我做太太。等过了几天了，啊，一个更漂亮，哦，原来神的旨意是他，不是他。一个姊妹也可能说，哎呀，我的这个就是这个弟兄神的旨意，很好。到了一天，有一个弟兄长得更高更大，学位更高，哎，这个更合乎，更合乎神的旨意，信口开河。所以就很多人呢，就啊，看你是什么神的旨意哦。自己说就是了，啊，自己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那还有的人呢，就两样了。那说，哎呀，神的旨意奥秘难测，神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啊，这件事情啊，没有方法探讨。所以有的人就比较聪明一点，说神呐，你知道我的愚昧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千万呢，你可怜我。如果要找工作的话呢，不要开两条路，只开一条路啊！开一条路了，那我就容易决定这是神的旨意了。我要找对象呢，这几个人呢，只有一个对我特别好，那大概就是神的旨意了。啊，我们想这个祷告呢，当然很诚实，啊，有的时候主会听，的确是你要求开一条路就给你开条路，但是你不能一直是这样。如果忽然之间开条路，像这个月拿一样开条路让你到月帕去，那么神的旨意让我到月帕去，是不是所有开的路啊都是神旨意？那是不是说如果环境上不开路的话，那就没有神的旨意呢？如果这个保罗传福音也说，神啊，你开条路啊，开条路就神的旨意，不开路没有神的旨意，所以坐在家里等不传道。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实在不要做婴孩，要在神的旨意上有学习，有追求。关于神的旨意，我觉得从圣经里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我们可以称为神隐藏的旨意，
隐藏。
一类呢，我们叫做神明显的旨意。我们来看隐藏的旨意呢，常常是不关乎是非，不关乎真理原则。譬如说我们啊到哪里去做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决定，比如说是很难明的一种奥秘的事。这种旨意呢，我们不需要太担心。我们看圣经诗篇25篇，诗篇25篇12节，我们早做了一起来读。诗篇25篇12节一起读：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14节，我们再一起读：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月指示他们。如果这14节呢，我们可以看英文呢，就这样翻，这样可以这么说：耶和华把他的秘密告诉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个隐藏的旨意呢，是一个奥秘，是个秘密，神的秘密。这种事情呢，圣经说不是我们负责的，是神负责的。所以这就说他必指示，神要负责指示。如果你不啊、这个、不能指示，他要教导你，所以将啊他的月来指示，有教导的意思，来教导，教导你明白。神绝对也不会呀、啊、在那里给我们开玩笑啊，你看看现在把你难倒了吧，你不懂我的旨意，所以你下了我的奥秘难测喽。好像在那里啊，就故意跟我们呢在那里捉迷藏似的，你找不到我，看我多本领。神是这样跟我们开玩笑吗？你不懂，神说我教你懂，这就是神。但是有个先决的条件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平常根本就不管神了，到了有难事的时候，平时不上三宝殿了，临时保护去来啊，明白啊，我受不了了，我要死了，快点指示我，指示你啊，以后再去放荡。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不要付太多的注意力在上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神明显的旨意。这个一处圣经，我们来看生命记29章29节，这是很熟的一节圣经，但是非常重要。生命记29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这隐藏的旨意呢，是神的，神负责，但是明显的事呢，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负责，我们要负责。那么神明显的旨意是些什么呢？感谢主，清清楚楚。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点啊，几方面。第一方面，神的旨意是记载在圣经里，圣经明显。我们看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个是很清楚了吗？啊，所以你遇到一件事呢，你知道你忧愁不是神的旨意，你靠主喜乐就是神的旨意。你不要说我喜乐对不对，不对吧？你遇到事情祷告是神的旨意，你感恩是神的旨意。这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凡是圣经里面呢那些很明显的真理、要求、命令，这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在这些事情上认真 去学习，要爱弟兄，我们就应该爱弟兄，我们要在那里啊服侍，就应该服侍，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吩咐奉献，就应该奉献，这是神的旨意。这是操练，操练我们练习遵行神的旨意。再进一步，我们多研究圣经，我们会能够从圣经里面查验的出来神的旨意。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说，我们怎么样明白呢？那你说啊，要查验啊，要费一点思想，要在主的面前付一点的代价。这个查验呢，分成两方面的功夫。一方面的功夫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到底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人的意见、社会的风俗习惯在那里影响我？影响我。你比如说，到一个时间，大家都男孩子都说长头发了，你就说我也要剃长头发。你说我留长头发是不是神的旨意？你问我一问，我为什么留？我为什么不留？我并不是说留是不对，不留就是对。到底这个影响力哪里来？你想想看，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而已。那么积极方面呢，要心意更新变化，这个就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读经，让我们的心被开启，这样才能够查验神的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那么再进一步呢，我们多研究圣经，真正的追求呢，我们就看见就更多更明显的事情神摆在我们的面前。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能够把很多我们现在所谓奥秘难测的事呢，明显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知道我们青年弟兄姊妹都很爱唱诗，这很好，但是我们认为唱诗对我们的帮助啊，胜过读圣经给我们的帮助呢，这可能就危险，就危险，就危险。唱诗好多时候来恐怕是娱乐自己啊，恐怕是这样啊，请大家原谅我那么直爽。而读圣经呢，好多时候来是我们能了解神，能够有属灵的眼光分析今天的事物。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每一个时代神都在那里掌权，每一个时代神都走在时代的前头。神不是哎呀跟这个时代后头追啊，他是走在时代的前头的。你看圣经，这个神的旨意他看得出来，在一个大转变之前神老早已经做工了。所以有一个洪水要来，神就预先预备一个器皿挪亚在那造成。神要兴起一帮人显明，所以神就预先找出一个器皿亚伯拉罕。神要使以色列人昌大，在埃及这个地方繁盛，神就预先打发一个约瑟下埃及去。神要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要刑罚他们，要管教他们，所以神就打发耶利米在那里传出责备的信息。神要安慰他的百姓，所以预先的就把以西结答应你摆在外邦，在那里把神彰显出来，使神被掳的百姓看见神仍然掌权。神要带领这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神就在那里训练他的器皿尼西米以色列。神一直在历史里面做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例子，神在历史里的做工，神并且一直走了历史的前头。 如果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不能不来想想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已经走出神轨道以外。
不是，神在你中间，他是一个有计划的神。这个宇宙不会乱到一个地步，广东话叫雷塞婆，你晓得他的谱啊，没有了啊，还在他的计划里头，他还在那掌权。我就想到譬如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仔细看一看，神的确在那里做准备的工作。你知不知道中国这个学生运动啊，归祖的运动是什么时候明显的发展起来呢？就是在中日战争的末期，忽然之间啊，大批的大学生悔改归祖，这是从前中国教会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不是说没有知识分子进驻，不过是少数的，而在那个时间呢，忽然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悔改信主，就觉得很奇怪。我那个时候在四川做学生，在学校里学生，所以连当时的大公报都为这个事情发出社论来评论，看见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很多的大学学生悔改，还有教授悔改，他就评论了，专门评论说是因为抗战久了，人心虚空了，所以找精神寄托。他的看法就是这样啊，记得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件事呢？我们后来就看清楚，以后中国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个改变并不是一个政权的转移而已，包含着思想意识的形态，各方面的这个哲学的一个大转动，需要有一些人有思想，对于这个真理有看见的，能够分析的人站在那个时代来为主做见证。我们看今天的确中年以上很多的传道人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陈敬辉牧师、陈忠道牧师，很多样的牧师。今天在大陆里面能够站立得住的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多少都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时代是不在神的掌管里头吗？他走在时代的前头，他掌握着一切。弟兄姊妹，今天在美洲，在加拿大，在美洲，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青年人悔改归主、追求主？神是不是为了将来一个时期要先做准备的工作？你有没有想想看，在神永世的计划里面，在神那个永远的工作里面，神要你要我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是赚一点钱，做点事，我的工作就完成？不，神有更永远的计划要你我去担当。我们要思想什么？我们千万不要像所罗门一样大材小用，把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放在里面。所以去读圣经，要在神的面前寻求他在这个时代的旨意。神的旨意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在神给我们的恩赐上，他要运用。我们发现神呼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有他的特点所以没有两个弟兄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遭遇。这一些呢，我们称他恩赐也好特别的引导也好，在这里面你要留意有神的旨意在其中，这是明显。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旧约里头的摩西，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
第四章第二节，神呼召摩西要出来做工的时候，问他的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摩西是什么人呢？摩西是个牧羊人。牧羊人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杖，对不对？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牧羊人就是你问他的这个家当是什么？家当就是一样一根棍儿，一根杖，是我的家当啊，我的依靠，我的工作的本领，就这个杖上。我们看后面第四章二十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去。摩西手里拿着什么杖？神的杖。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二十节，摩西亚伦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的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再看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十七章第六节，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是去与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看，神说：“你手里是什么杖？这个就是你可以用的东西。”神的杖，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你看，这摩西他受的教育，他生下来的才能，以后都变成神使用的那个资本。我们再看新约里头呢，这个彼得他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彼得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喜欢讲话，带头讲话，他就喜欢打冲锋，所以什么事情啊，他噗就冲出来了。所以你看见主呼召他的时候呢，彼得是在那干什么？他在撒网，他总是进不了，把这个网撒出去。这以后呢，神就用他这个个性，让他带头讲话，让他打冲锋，啊，这个性给神用上。主呼召约翰的时候在干什么呢？约翰在那补网，补网。啊，他不大讲话的，总是在那慢条斯理，啊，他总是在那里啊动脑筋想想想，所以有一点是诡计多端。所以他每一次出去做工的时候，跟彼得讲话，他上面跟着，啊，跟到，不是在那里啊做跟班了，他在那里想，在那观察，所以看见别的人写了三本福音啊，很多重要的东西、深奥的东西都没有写出来，他来补网，来个第四福音。他补上去了，到后来人家写书信啊，现在很多地方啊，哎，写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来一个约翰一二三书，哎，讲到什么内容都讲完了，他将来怎么样呢？还是不够清楚，所以来个启示录，哈哈，不好，哇，这是个性问题。你看见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悔改之前他的遭遇。特别的地方都成为他以后被神利用使用的那些特点，甚至于他那个罗马公民的那个身份都有神的旨意要使用，对不对？所以他能够在很多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他有外邦人的知识，他有罗马公民身份。不但这样，甚至于圣经里我们看见，连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也有神旨意。四章第二节，神呼召摩西要出来做工的时候，问他的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摩西是什么人呢？
摩西是个牧羊人，牧羊人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杖，对不对？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牧羊人就是你问他的这个家当是什么，家当就是一样一根棍儿，你知道，是我的家当啊，我的依靠，我的工作的本领，就这个杖上。我们看后面第四章二十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去。摩西手里拿着什么杖？神的杖。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二十节，摩西亚伦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的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再看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十七章第六节，我必在河内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与亚玛的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看，神说你手里是什么杖，这个就是你可以用的东西，真的是这样，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你看，这摩西他受的教育，他生下来的才能，以后都变成神使用的那个资本。我们再看新约里头呢，这个彼得，他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彼得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喜欢讲话，带头讲话，他就喜欢打冲锋，所以什么事情啊，他噗就冲出来了。所以你看见主呼召他的时候呢，彼得是在那干什么？他在撒网，他总是进不了，把这个网撒出去。所以以后呢，神就用他这个个性，让他带头讲话，让他打冲锋，啊，这个性给神用上。主呼召约翰的时候在干什么呢？约翰在那补网，补网啊，他不大讲话的，总是在那慢条斯理啊，他总是在那里啊动脑筋想想想，所以也有一点是诡计多端。所以他每一次出去做工的时候，跟彼得讲话都怎么跟到啊，跟到不是在那里啊做跟班了，他在那里想，在那观察。所以看见别的人写了三本福音啊，很多重要的东西、深奥的东西都没有写出来，他来补网，来个第四福音，他补上去了。那后来人家写书信啊，现在很多地方啊，哎，写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来一个约翰一二三书，哎，讲到什么内容讲完了，将来怎么样呢？还是不够清楚，所以来个启示录，哈哈，补好。哇，这是个性问题。你看见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悔改之前他的遭遇特别的地方，都成为他以后被神利用使用的那些特点，甚至于他那个罗马公民的那个身份都有神的旨意要使用，对不对？所以他能够在很多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他有外邦人的知识，他有罗马公民身份。不但这样，甚至于圣经里我们看见，连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也有神旨意。有些不要以为我讲得太玄，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如此。我们知道旧约里头有一本书叫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这个女子为什么原因流芳百世啊，是不是因为她是当时天下第一美女，所以现在人都不能忘怀倾国倾城貌？其实美女多的是嘛，那个时候固然不错是美女，以后就没有了美女了，都是丑女，所以把她记出来。不是，美国也很多美女，我问你多少美女你记得她的名字？ 去年季小姐是什么你晓得吗？
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吗？这个以斯帖有什么值得纪念？要紧的，以斯帖是个姊妹，她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一个女子。这个姊妹她最初不错，是有很好的灵性，但是对于神的旨意她不去思想。哦，不错，当以色列人落在危险之中，这个波斯王要在一日之间把所有以色列人都除去，他在宫里面为自己难过，但是好像我能做什么呢？我一个女子能做什么呢？我到底做什么呢？他的叔父摩迪改到他的面前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就点出来你所以能够做皇后，你所以美貌被选进去做皇后，就是有神的旨意，就是为着现在的机会。所以莫迪改劝他，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此事你若闭口不言，你和你夫家必定灭亡。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哇，这里把神的旨意一点出来，这一个以斯帖恍然大悟。但是有一个极大的挑战摆在他面前，王已经有30天不召见他，他知道这个王是一个不讲理的王，从前的王后就是不服他，以至于给他废掉，现在王有命令不召见就不能进去。大家都知道到底他行不行神的旨意，尽不尽他来一个该尽的本分呢？很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以斯帖就告诉摩迪改说，你回去吩咐犹大人为我进食祷告，我也3天3夜不吃，在神的面前祷告。最后他下一个决心，他说我死就死吧。我很喜欢这句话，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宁愿在神的旨意里头死，不愿意在神的旨意外活。下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个姊妹是一个爱神的，就因为这一点，所以她的名字列在圣经上，因为她成就了神的旨意。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往你自己身上看一看，你为什么从前有一些特别的遭遇？你个人神给你一些特别的什么恩典天赋，神啊，你要我怎么用？在这方面你发现之后，你会发现啊，神在我身上有很多要用的地方。今天能够被神用，这是多么的荣幸。我想我们在每周啊，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特别的东西很多，你总要记得一件事，神给你特别的东西呢，神总要你用那个东西为他，这是没有错的。我们在美洲，我觉得一个最特别的东西啊，是全世界人都羡慕的，什么呢？美金，对不对？全世界人羡慕。哇，在美国的地方，我们这个赚美金啊，啊，这是很容易，但是在那些世界各地啊，我觉得这个美金啊就很宝贝了，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留意。所以当时我们在波士顿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大家寻求神的旨意，能够知道我们尽量行，所以我们应该啊尽量节省神给我们的金钱来用在神的工作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这样的勉励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一个月省1块钱，真是一点不痛啊，一点感觉都没有。50个人一个月一个人省1块钱，50块钱就是台湾3地同胞一个月的生活。弟兄姊妹怎么用？神给我们恩典怎么用？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很多的聪明智慧，感谢主，也是弟兄姊妹起来用。我们看见有这个叫基督翻译中心，弟兄姊妹用，有些弟兄姊妹就回去台湾，还有机会就去啊服侍一年啊，并不是那些唯一的路。总而言之说，神给我的东西我要用出来， 如果我们在一个查经班里面，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人人都把他特别的东西拿出来放在神的家里面，这个地方真是何等的兴旺，何等的重要。可是我们好多时候来把神的恩赐埋在地里，没有使用。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第三点，我们请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虽然很熟，可能有些人还不大熟啊，我们再一起来读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参看刚刚念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是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然后什么叫做活祭？活祭的意思是说，我的生活是为了让主满足，我的四肢百体，我天天的生活就是让神得到享受，得到满足。活祭，活的，不是像死祭，死的时候是烧它啊，死的时候它才有点香。这个活祭随时都有香气，做什么事都有香气，有活祭。所以神的旨意不但是要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神也要我们把自己完全活在神的喜悦。这一个活祭是与那个恩赐的使用是平衡的，是平衡。这个一个人光有恩赐啊，运用他的恩赐，而没有活祭的配合，好多时候来是危险，恐怕害处多，益处少。你知道有恩赐的人呢，有特点的人呢，有几个容易犯的毛病。第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很喜欢呢，随时的应用他的恩赐，显露他的恩赐。比如说一个人很会唱歌，啊，有唱歌的恩赐，他到一个地方去，他看看，哎呀，巴不得我有个机会唱唱，哦，让大家看见我唱多好，这很自然一个 temptation 这里。比如说一个人呢，他会这个指挥，他说哎，巴不得到这个地方啊，让大家看看我指挥多么的啊与众不同，啊，总想显露。一个人这个会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呢？总喜欢来啊，把他是不是？中国人话叫露两手，啊，露两手。我从前呢，我就很羡慕什么恩赐了，总羡慕啊讲道的恩赐，因为我不会讲道，才拼命求，拼命求，拼命求，啊，求。后来神稍微给我会讲一点，哎，做讲一点呢，就随时坐在一个聚会里面，总觉得不讲两句啊不大舒服，不大舒服，啊，不讲两句不大舒服。他里头东西很多啊，出来啊没有地方说。到底你讲到为自己舒服了，来主要的讲，他不考虑了，我讲舒服就行了啊，讲舒服就行。哥林多教会是个什么教会？好教会坏教会？啊，坏教会。有没有恩赐？哇，恩赐太多了。我们看看他有多少恩赐。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济人的。好，就念这个教会恩赐多得不得了，口才知识的全备，没有一样不济人的啊。这里头有 多少恩赐呢？我想他们里头分为四档呢，至少有四类的恩赐啊，啊，物以类聚嘛，啊， 虽然他们说是高举一个人呢、啊，实际上那个人呢、啊、本身并没有要你们高举我，不过是以他做名啊来呀、啊，借着他的名啊来表露我的恩赐。所以有一些人恩赐的就是压迫我的恩赐，会讲道，啊，大有学问。所以他一到了聚会，这些人讲得不好，也没有阿里斯托德，也没有柏拉图啊。如果他读个老子的话，这个中国老子他也不懂。我能够哇，这讲出来这多好！说总要找机会来这么一套，啊，就好像今天有些人读了原文了，来一些原文搬出来一样，啊，显露。那有一些人呢，他的恩赐是什么呢？他的恩赐就是啊，有信心，啊，他有这个啊，这个会呀、啊，把神的话分析出来。像保罗一样能够辩护，啊，有的人像保罗一样能够受苦，所以他就常常就啊，来，啊，不该他解经啊，他也来大解一场。那么有很多人就说，我这个恩赐是什么？我的恩赐像彼得一样，啊，彼得的恩赐是什么？好，虽然没有学问，但是大有胜利的能力，能够行很多的异能，啊，常常就高举他。是到一个聚会呢，各显神通，各显神通，个人表演个人的。啊，最后呢，这个啊，有些人呢，他就觉得最后我们祷告，呼噜呼噜呼噜，说起方言来了，他特别活跃。所以这个第十四章啊，那就讲到方言了啊，甚至有唱民歌的表演起来。是整个的聚会啊，都是在那里啊显露自己。这个甚至保罗说成为混乱。生活上呢，一点也没有检点。今天这样子一种恩赐啊，是不是啊神来的呢？的确是神来的。但是能不能够造就人呢？不能造就人。就好像四个人唱 quartet， 四个人都是最好的音乐家，一个 soprano， 一个 alto， 一个 tenor， 一个 bass， 啊，个人呢都显自己的那一套。声唱，自己爱快就快，爱慢就慢，歌唱歌的，总是个人表现自己的心情就是了，配在一起。你说你要听这个音乐会，恐怕你的肉都麻起来，没有办法。是好的音乐家，但是呢，配不起来，配不起来。那么今天我们一个有恩赐的人，还有什么危险？就是不容易服别人。有恩赐人不容易服。总以自己的恩赐为骄傲，所以我常看见说一个人，他也别人跟他本领差不多，他也这么了不起啊，平平啊，平平，没什么了不起，不服。那个人有恩赐有什么危险呢？就觉得不需要主也可以做工，不需要主也可以做工，甚至于自己堕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恩赐？你知道恩赐用英文讲是 gift，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一个人灵性不好，他有没有恩赐的？还是可能有恩赐，因为没有一个人给你一个礼物收回来的，除非小孩子。所以神给你一个礼物就给你了，你可以用，他绝不收回。所以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给就给。所以可能到一个地步，我没有主照样可以做工。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主说什么话啊？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这是什么的恩赐。但是主说，我不认得你们。哥林多前书那里讲什么？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能说天使的话语，是什么恩赐？但是却没有爱。这恩赐还在那里吗？但是没有主在其中，这是一个极可怕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哇，常常提心吊胆的一件事。保罗为什么呢？说我是拱客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为什么？他怕什么呢？他就怕他不知不觉神给他恩赐那么多，他这是用恩赐，他不靠主， 他被弃绝了，他不知道人家得救了，他自己反被成弃绝。今天我们在美洲的青年人，我们最危险的是就是有恩赐而没有活祭奉献。我刚刚说我们大家多多少少恩赐都比别人多，如果没有把自己献上，神恐怕反而受羞辱。我们在波士顿教会里聚会，有一次有一件事让我感触很多。有一个弟兄呢相当按人看说是相当有名望也很多地方大家都很认识。他是个教授，他有一段时间到波士顿来，他就来到我们的地方聚会聚会一旦呢我们就介绍，就跟他有相交希望应该跟他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可是他聚会一次以后呢，他就不来了他不来呢以后呢，就有人传话过来了。我相信这个话也是可能没有什么大错。说这个弟兄不来了，为什么不来？他说因为到这个地方来没有机会给他侍奉，没有机会给他侍奉。其实我们教会好多地方可以侍奉，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那侍奉。我说没有啊，我们正在那想怎么样子跟他交通，在主的面前呢一同配搭，怎么样子能互相的了解属灵方面取得一同的心智这个地方是任何人都可来的，没有这种这种关闭的这种现象啊。后来我才了解什么叫做侍奉呢，就是没有把讲台给他做出口，所以他说不来，没有机会侍奉。弟兄姊妹，什么是侍奉？侍奉就是活祭。一个人到教会里面去，请问你坐在下面是不是可以侍奉？一个弟兄坐在旁边，他有心思，他有苦闷，你跟他讲两句话是不是侍奉？这个工作大吧。在教会里面你扫地是不是侍奉？你在那里这个探访是不是侍奉？到教会里面来祷告是不是侍奉？为什么到一个地方所有侍奉就一定要抛人头地，一定要有一个地位，一定要有一个名分，我要做执事，我要做长老，我要做这堂做那个长，这才侍奉？是活祭呢还是死祭呢？这个活祭摆在哪里都合适，对于神呢什么事情上都馨香这叫活祭。在教会呢就是活石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就是活石。这个教会的建造在活石上，活石什么意思？这个石头摆在一起虽然有个缝不要紧它像慢慢会长过去把它迷住，是活石。所以不能摆在那又合适，高它也像样，低它也没有走样，合适。我怕我们在美洲这个地方好多弟兄姊妹忽略到这方面，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有这种思想，因为我读过一点书，我有一点才能，我到一个教会去马上人家就要欢迎我，恐怕那不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祸害，突然建造在虚空上。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做约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活石，无论摆在哪里向神都是馨香，向人都是合适。我们第神就是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第四，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读到第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29节30节所给我们解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
神的旨意这里很清楚，就是要他招来的人得荣耀，要你要我得荣耀，并不是得救满足了，要我们得荣耀。这是圣经里面多次讲到的题目。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很宝贝的话。原来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到这里。所以这主耶稣他的旨意什么？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这个荣耀圣经也叫做永远的荣耀。保罗称为什么呢？保罗叫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到底有多重，到底有多宝贝呢？保罗在说，我所受的苦啊，与那个荣耀比起来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保罗受的苦是不是自战自清呢？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你看看这个苦是什么苦。哥林多前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后半段念起，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被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处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身体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事，天天要在我身上。保罗说自战自清，自战。我想我们这里弟兄姊妹受一下，哎呀，神为什么这样苦待我，做基督真是太难了，太重了，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了，牺牲不了，牺牲不了，太重。保罗说我为什么受极重无比的荣耀，神要把我打到目标。我们都知道神创造我们，最初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有最高的旨意是什么呢？叫亚当与他一同掌权，是不是？大家一同掌权。神在人堕落之后呢，他这个心意是不改变，所以他拯救的人不但是要他得救脱离地狱，他要我们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同作王，在永世的里面与他一同管理万有，不但是管理这个地上，是管理万有。所以这个是说神对我们爱的最高峰，神旨意的最荣耀的所在。但是要成全这个旨意呢，神必须要在地上先有一个旨意，要把它实行起来，那是将来神的旨意目标。但现在呢，神有一个旨意要我们作为实现那个旨意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呢？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要我们在永世里面掌权，怎么掌权？你基督掌权。什么人跟基督掌权呢？神的儿子掌权，意思是说像耶稣那样的人掌权。所以你看，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主就要改变我们，不是等到将来去改变我们，是现在改变我们。将来改变我们是改变什么？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九节那里说，主将来呢要用无穷的大能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这个外体改变复活的身体，但是里面的身体呢，是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改变。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都知道外体是指着外面的人啊，外面的人，内心呢是指着里面的人，是吧？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和里面的生命呢，是现在改变，现在改变，改变到什么目标呢？改变像耶稣神的儿子，所以定下效法的儿子模样。唯独这样，将来才能够与主一同掌权。你想一个人，他自私自利，他怎么掌权？他掌权，我第一个造反。他自私自利，他怎么配掌权？你千万不要以为将来到天堂，我在地上不改变，在天上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个不自私的。神要我们现在变，里面的生命现在变，外面的生命他来负责给我们变。但是现在变有一个模型在那里，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的模样。因此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像基督。所以保罗他说，哎呀，加拉太人啊，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直到神的儿子成形在你们的身上。今天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等候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非常的痛苦，那个最大的等候就是等候许多的基督徒改变，完全像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念起。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注意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什么？神的众子显现出来。为什么切望等候呢？二十节这里讲到他们太痛苦了，万物太痛苦了，有两个大的力量压制在万物之中。一个力量是什么？虚空嘛，虚空压制在这世界。这整个的世界这么忙乱，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人类的理想能够实现，一直落空，一直落空，人类的理想一直达不到，虚空。好多人呢，今天拼命，明天竭力，到了人生的末了，虚空，还是虚空，要想脱离这个。还有呢，他为什么等候呢？因为有败坏的瑕疵，罪恶痛苦蔓延着整个人类社会。所以万物这个等候啊，都说啊，我要自由啊，我要脱离这种苦恼，我要有所啊这个理想的实现。等什么呢？等神的众子显现出来，有很多像耶稣那样的人在荣耀里头显现出来，好结束这个痛苦的界面，来给人类带来个新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亏欠神的荣耀，我们没有追求，我们没有把神要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摸准。神为了这个目标是多么在你尽心竭力。所以啊，第八章那地方，你看二十六节练习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呢，就用各样的事情来训练我们，来雕刻我们，要改变我们。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啊，要我们得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像神的儿子耶稣。这地方是不是把我们每一天为什么遭遇这个，为什么遭遇那个，那个神的旨意显明出来？一个不变的目的，要你像耶稣。为什么这个人对你好，要你像耶稣？为什么他对你不好，让你相信说万事没有一件事临到你没有这个目的在里头？你说呀，我软弱啊，我不能够办到啊。所以你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你忘记了圣灵会提醒你，要你按照神的旨意祈求。为什么呢？你没有想到神对你目标要你永远的旨意，现在这件事临到你是一个目的啊，要你像他的儿子啊，在这里改变你啊。没有这个事你改变不了，有这个事能够把你改变了。 是您在帮助我们。
感谢主，我们求神把这些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把我们日常生活的奥秘揭开了，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不是没有意义的，毫无目标的。说实在话讲起来，今天神不要我们服侍，神不缺少一些有恩赐的人。神呢，要他也不是说他一个手短了做不了事，他跑不动了所以要我们跑，其实他样样都有，天使多的是。神今天不过是借着服侍来改变我们，来训练我们。你看见这个约瑟，我举这个例子，神为什么愿过又给他那么多的遭遇呢？并不是要他那么简单服侍一下人而已，是最后要他做埃及国的宰相，掌王权，对不对？最后那个目标实现了，他所做的梦啊，原来就是他那些遭遇啊所必须要经过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把这些神明显的旨意看清楚了以后，神奥秘的旨意神一定会向你显明，你不要去担心。好，我有一点点时间就讲到遵行神旨意的后果。好处是什么？请看，要简单的提一提好了。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参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我在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讲到遵行神旨意的后果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食物，食物，食物是什么？是你的满足，是你的力量。你吃饭不吃饭，你的感觉你会知道的。我相信现在很多人有感觉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行神的旨意不行神的旨意你有感觉的，你真是行神的旨意啊，里头很饱很充实，你觉得日子没有虚度，所以那外面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无所谓。所以你看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吃，还是容光焕发。食物是我们天天的食物。一个人遵行神的旨意呢，在地上用药了神，因为这地上是不行神旨意的。现在已经神旨意，一个人遵行神的旨意，他成就一个永远没有方法过去的事情。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永远长存。他会发现他的人生的末了，回顾一下的时候没有后悔，他会发现他的心灵里头有无限的满足，因为他这一生没有虚度，神要他成全的他成全了，使命完成的安息感，死亡的威胁在他身上毫无作用，他不怕面对了永远的事。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保罗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行完神的旨意，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讲什么话呢？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弟兄姊妹，这个话什么时候讲的？你如果读提摩太后书，你知道那个时候众人都离弃他，他知道他过不久要给拉出去给人杀头，连他的衣服他都穿得不暖了，所以你赶快把那皮衣带过来，
在那个时间他孤单，他传道几十年，他所落到的结果真的死亡，但怎么样，
美好的仗打过来，哇，那个喜若是没有方法，阴间的权势压制不住。
我们看主耶稣讲最后一句话，成了，
成了，中文是两个字，英文是三个字， It is finished， 但希伯来文是希腊文是一个字，塔塔拉斯泰，我不懂希腊文啊，忘记掉了，我看一本书上的这么写，他说这个字啊，希腊文一个字，什么时候用的？三种情形。